姊妹平安，耶稣基督是我们追求的标杆，耶稣基督是整个聚会的主角，耶稣基督也是圣经中的主角。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希伯来书中的基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的1-14节。希伯来书第一章1-14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起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那这一整章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第一，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个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他反照出上帝的荣光，从他身上发出恩典的光，真理的光。所以耶稣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第二，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真相这个希腊字 charakter， 意思就是说留在蜡上面的印记。你要说那个印章盖在蜡上会成为一个印记，所以印章的本身跟你留在蜡上面的印记，两者本身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人看见耶稣就等于看见上帝。主耶稣他显明上帝的本体，耶稣是上帝十足的形象。所以主在约翰福音14:9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第三，这个耶稣基督呢是 创造万有，托住万有，也承受万有的那一位。初期的教会他们觉得上帝的儿子呢，就是上帝创世的代理者。这个世界一开始是借着上帝的儿子造成的，所以那能够创造世界的，当然他也能够拯救这个世界。主耶稣他不是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就离他而去，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有。主耶稣用他的能力看顾世上每一个生命，所有的人事物他都在照管，他要照做一件事情，直到万有要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第四点，从这段经我们看见救赎的工作是属于耶稣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他洗净了人的罪，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现在他在那里做代求的工作。所以今天主耶稣他坐在这个高位上，他并不是在那里施行审判，而是在那里为我们代求，用他的爱来为我们恳求神。第五，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晓谕我们，对我们说话的那一位。神在古时呢，他是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那当然众先知的启示实在是伟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但是众先知所传讲的并不完全。众先知是上帝的朋友，可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众先知他们能够讲出上帝局部的心思，可是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能够把上帝那个完全的心思意念表达出来。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人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他把神的真理活出来，而且说出来。所以神今天仍然借着耶稣基督晓谕他的儿女。主耶稣会在人的心中直接对人说话，他也常常是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每天你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时常主耶稣都在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当然主耶稣也会借着人对我们说话。一个弟兄的父亲，他是一个很负责任讲信义的基督徒，他跟他的儿子讲，任何事只要是对的，求神帮助，神会垂听，重要的是你要全心信靠神。好，他这个儿子这个弟兄呢，服务社会将近40年的过程中，父亲的信仰对他影响很大。在1972年5月，这个弟兄奉命要派调新加坡，担任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的副代表。公事命令抵达的时候，他很惶恐，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个工作，他也搞不清楚副代表到底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等到他到达这个新加坡副代表办公室的第一天，他发现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几乎全是英文的文件，还有参考资料。光是读这些文件大概需要好几个礼拜，何况他要办公还要接见访客。他连忙请示他的上司代表，就是差不多大使那样的人，还有其他的同事，就问他们应该怎么办。可是大家呢都面无表情，因为各自都在忙着办公。所以晚上睡觉前，这个弟兄就跪在床前祷告，他求神赐给他勇气、耐心跟能力。祷告完了以后，他就背诗篇23篇。当他读到诗篇23篇说因为你与我同在，忽然他的心开朗起来，神与我同在，我怕什么。过了一个礼拜，他忽然接到经济部一份电报，大意是说呢，由于这个能源危机，全世界的经济变动很剧烈，新加坡有没有具体的措施快快回电。那新加坡当时是世界炼油的第二大中心，他上班不到10天，东南西北都还没搞清楚他到底要去问谁。所以那天晚上他在睡觉前又跪下来祷告，他说，主啊，我要到哪里去找这个答案呢？第二天他准时上班，进门以后 那个领事事务组的张小姐跟他说，有个洋人要见你。后来这个洋人就自我介绍，说他是那个 ESSO 油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希望把炼油的副产品沥青，就是薄油，卖给台湾。弟兄那个时候很高兴，他知道主派人把能源危机的消息送上门来了，他就故作镇静，然后就问他这个沥青的规格、销售、交货条件等等，还要尽快电告台北。另外他就问他说，这个新加坡应付能源危机有什么具体方案？哎，这个人就侃侃而谈了。那这个弟兄呢，为了尊严就不方便用笔记下来，还要尽量把它记在脑子里啊。等到这个人讲完之后，他很希望他快点离开，好快把他打下来哦。后来这个洋人真的就道谢以后就走了，弟兄马上赶快把他打出来，他心里面对主充满了感谢，他知道主真的垂听他的祷告，借着这个人的口说出他需要知道的事。所以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真的就是求告主，仰望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是有办法晓谕我们的那一位。第六，这个希伯来书这一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远超过天使。你看，天使是服役的灵，他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每个人都有一位守护自己的天使，每个国家都有一位守护天使负监管的责任。那犹太人认为天使有千千万万，直到后期犹太人才替他们加上称号。那位置最显赫的就是在上帝面前侍奉的七位天使长，有重要的职务。例如你会发现那个加百列，他好像是在那里传信息，负责传信息给世人。还有那个米迦勒，他在那里掌管以色列民的命运。总之呢，这个众天使都有自己的职责，把上帝的信息带到人间。他们替上帝工作，也会在历史上干扰人间的事情。比方西西家他信靠神，祷告神，结果呢，神就差派天使在夜间出动，在亚述营当中击杀了185,000人，让这个犹大国大大的得胜。这就是天使出勤所得着的结果。以色列人认为呢，有200个天使在掌管天上的星星，使他们的运行不出轨道。他们觉得有一个天使是专门在管那个年月日的交替，还有他们认为一个天使在那里统管海洋，还有像霜露雨雪、冰雹雷电，犹太人认为都有专门的天使在负责。这里也告诉我们，神甚至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可是呢，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的地位不一样，他的地位远远超过天使。所以你看诗篇97篇第七节有一句话，那个诗篇97篇第七节有一句话说，万神呐，你们都当拜他。有些人读到这节经文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万神？其实他是指着神的使者，就是所有的天使都要敬拜耶稣基督。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诗篇第二篇第七节那里说，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篇89篇26节到27节说，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所以你看，神设立他的儿子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神从来没有这样跟天使说过，神跟他的儿子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样的话神也没有对天使说过。而所谓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个仇敌当然除了指魔鬼撒旦之外，我们人的天然肉体也是神的仇敌，对不对？所以罗马书8章7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仇敌，主耶稣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得胜。所以基督徒借着祷告可以支取主那个得胜的能力，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 我们天然肉体致死我们天然本性，我们的老我完全的死掉，神借着我们使仇敌做主的脚凳。有个弟兄他工作很多年，他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做事。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做事。所以不管他担任什么职位，他都很努力尽责，他不会敷衍了事，他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处事的原则。后来呢，一年前意外险部来了一个男同事，这个男同事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每次善打保单的时候常常会打错，他的失误率大概在20%到40%之间。那因为这个弟兄做事很严谨，他常常跟其他的同事讲，他说做事呢是要把事情做好，不是只把事情做完，要把做好，不是只把它做完就好了。所以如果有人打错这个保单，他就退回去请他一定要重打这样。而且对于常常打错字的人，弟兄不免会跟他讲几句这样子。所以久而久之呢，这个也是基督徒的这个仁兄就有一点恼羞成怒，偶尔会跟这个弟兄顶嘴。所以一天下班的时候，这个弟兄就把他留下来个别谈话，这个弟兄就很诚恳地跟他讲，他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弟兄，我不是对你有偏见，你打错保单的时候也不过是提醒你几句而已，碰到你细心一点，我也从来没有脸红脖子粗的骂你，我也没有用难听的话骂你呀，对不对？我只是盼望你能够做得更好。然后这个弟兄就问这个常常打错保单同事，问他说你是不是平常就很粗心。哎，这个基督徒就承认了，所以这个弟兄就跟他讲说，你要为这件事好好祷告，求神呢帮助你得胜粗心这个仇敌。从那次谈话以后，过了2个月，哎，这个基督徒再也没有打错一次保单，有时候还会找出其他同事打错的地方。所以你看他借着祷告得胜粗心这个仇敌。所以神真的要使仇敌做我们的脚凳，我们可以跟神合作，我们可以得胜神所指出的在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得胜的那个天然的肉体一些也许是小小的地方，一些小仇敌，我们都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可是在诗篇45篇6到7节论到耶稣是说，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主耶稣永远坐在宝座上，他是正直公义的万王之王。因为主耶稣他喜爱公义，秉公行义，他恨恶罪恶，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神用喜乐油膏他。主耶稣是最喜乐的神，主耶稣的喜乐是圣洁的喜乐，是公义的喜乐，而不是最终之乐。所以我们效法主，喜爱公义诚实，我们心中会充满那种属天的光明，属天的平安跟属天的喜乐。所以喜乐跟圣洁公义诚实都是会连在一起的。在台湾有一个院长，他是一个公义诚实的人，所以他对孩子的教养呢也非常看重诚实。那孩子8岁的时候，有一次顺手牵羊，拿了别人的玩具回家，院长就很严肃跟孩子讲说，这个叫做贪心，不诚实，要接受处罚。那孩子虽然接受处罚，他还是会犯错，所以院长就再跟这个孩子约定说，如果你再一次去顺手牵羊，那我用棒球棒打你，这是最严重的处罚。几个月之后呢， 这个院长的太太在孩子的口袋里怎么发现有钱，孩子跟他说他是捡到的，可是院长一眼就看出这个钱一定又是偷来的。那这个院长他言出必行，孩子很害怕被那个棒球棒打，就赶快认错。然后他太太也觉得孩子这次真的是很认真悔改认错了，就鼓起勇气来跟他先生求情，说如果你真的要打的话，那我代替孩子接受这个最严厉的处罚。那院长拿起棒球棒来，他为了教育这个孩子，他用棒球棒重重的打自己的手自己的脚，把自己的手自己的脚都打肿了。所以孩子看到爸爸这样为自己所犯的错受苦，看妈妈也在那里那么的难过，从此以后这个孩子不敢再说谎。所以因为他不再说谎，他心里头又真平安，他就成为一个最喜乐的孩子，可以活在光明中。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是引用了诗篇102篇25节到27节的话。这里提到呢，主耶稣是创造天地的主，主是永远长存永不改变的那一位。有一天这个天地都要被火消灭，那个时候主耶稣要把这个天地像礼衣一样更换了，那个旧天旧地会被新天新地所取代，主耶稣要坐在父宝座的右边管理新天新地。所以今天我们跟主学习一同作王，我们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跟主一同掌管，让主来约束我们，预备我们将来可以跟主一同掌管那个新天新地。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9到15节，好不好？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9到15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9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主耶稣基督他成为肉身来到地上，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暂时的好像比天使小一点，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苦，为人人尝了死味，借着死要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他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而且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主耶稣不但救人脱离罪恶肉体世界，使人成圣，而且要带领人进荣耀里去。那主耶稣自己是借着死走十字架的道路而进入荣耀里，而他也是要释放我们这些因为怕死怕走十字架的道路而沦为奴仆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渴望被主带进荣耀里，我们需要弃绝自己不怕死，我们甘心付上一切的代价，愿意向自己的 意愿、想法、感觉死掉，单单要顺服神，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荣耀。我想到我的老师荣教士，他在一个很圣洁敬虔的家庭长大，从小他就预备自己要让神差遣他到中国宣教。1954年神差他到台湾的时候，他的肚子里有肿瘤。那荣教士跟林教士他们搭船啊，那坐船坐了25天，你知道荣教士一路上都在晕船。船长能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问了一个憋在心中的问题，说在这个危险的时刻，你们两位女士为什么要到台湾？1954年那个时候台湾的情形真的是很危急啊。他说你们两个女士为什么要到台湾啊？他们的回答很简单，神差遣我们来，他们就是顺服神的差遣。船长的眼睛都湿了，他说既然如此，我只能说愿神祝福你们。所以我知道荣教士跟林教士不怕死，他们只怕没有顺服神，因为你只有顺服才能够进荣耀里去。来台湾以后呢，荣教士相信他肚子那个肿瘤一定会得医治，所以他跟林教士常常天天在一起祷告，宣告神医治的应许，相信圣经里头有关神医治的话语，而且他为着神的医治感谢赞美神。问题是有2年半的时间，他肚子里面的肿瘤一直在长大，所以别人就看见他的肚子越来越大，问他的时候他真的很尴尬，不晓得怎么跟他们说明啊。可他心里头就是相信主一直在做工。1957年5月2日当他们搬进新盖好的教堂那一天，那个肿瘤就忽然消失了。所以这是神信实的伟大见证，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林教士快来台湾的时候呢，有人送他一个手刻的座右铭，那句话是这样写的，信心就是得胜，信心就是得胜。主知道他很需要这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受到共产党很大的威胁，很不安定，所以有一天林教士的小外甥跟他说，你去台湾是自杀。可是主呢赐下诗篇118篇17节给林教士，诗篇118篇17节说，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所以神应许要保护林教士，所以林教士抓住神的应许平信来台湾，后来他也是平安的回美国退休，直到他被主接去。那荣教士非常宝贵神的同在，他在旧约中就是带领我们要追求主耶稣的同在，他教导我们一定要借着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荣耀的同在，时刻住在荣耀中。荣教士自己他追求主到底，他相信到底，他祷告到底，服侍到底，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荣教士活出他自己所传讲的道，而他背后那个敬虔奉献的生活，使他所传的信息有能力，而且多结果子。他晚年有皮肤癌，他整个口腔都被癌细胞吞食，所以他很难吞咽食物，他都需要吃那种流质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身体真的是很虚弱。可是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周，他仍然参加聚会，他仍然忠心的追求主，侍奉主。应该讲道的时候他是忍痛的讲，因为他整个这个地方根本就是被癌细胞吞食，所以他讲道其实很痛苦的，可是他该讲道他还是忍痛的讲道。荣教士去世呢的前一天，林教士突然有很大的负担要为他祷告，他也觉得应该要去拜访他。他去看荣教士的时候，发现荣教士很虚弱，所以他们谈了一点教会的事情，而且一起祷告。告别的时候呢，林教士就跟荣教士说，亲爱的荣教士，耶稣是得胜的。荣教士就举起右手这样表示 V victory， 耶稣是得胜的，他阿们。 然后他嘴巴里面跟林教士说哈利路亚。所以我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宝贵的救主仍然相信耶稣的得胜就是他的得胜。所以第二天他很安详，而且姿势摆得很整齐，躺在厨房里面。不但他自己进荣耀里去，他在地上的时候实在带领许多人进荣耀里去。荣教士去世以来，我只梦见过他一次。我梦见他在跟我谈一些教会的事，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最要紧的就是要保持主荣耀的同在。他跟我说最要紧的就是要保持主荣耀的同在。所以那些奉主差遣的人，最要紧是身上常有主荣耀的同在。而保持主荣耀同在的秘诀，就是每一天你应该花时间亲近神，重新被圣灵充满。我自己就是这样，每天早上醒来，我不跟任何人讲话，我也不做任何事，直到我在那里亲近神，重新被圣灵充满，才开始一天的事情。还有每一天从早到晚，按着恩膏的教训去住在主里面，全守主的诫命。所以你要保持主的同在，就是第一，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第二，住在主里面，照主所行的去行，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最要紧的是每一天保持主荣耀的同在。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虽然我们是活在地上，但我们都同蒙属天的呼召，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圣灵里进入主荣耀的同在，最终要进入那个荣耀的天家，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都是被羔羊的血洗净、成圣、称义的圣洁弟兄姐妹。所以每一天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每一天我们从主领受那个圣洁的生命，我们敞着脸看见主圣洁的荣光，然后就在主圣洁的荣光当中被改变，与那位圣洁的主完全联合。三章一节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在这里叫你要学会思想耶稣。首先他说你要思想主耶稣基督是使者，使者就是受差遣外出去的那个大特使，国家的大使，有国家赋予给他的权柄跟任务，他可以代表他所属的国家讲话。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使者，他代表上帝说话，上帝赋予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上帝差派使者耶稣来人间完成救赎大功，要带领那些凡接待耶稣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进入神的国。第二，他提到我们要思想主耶稣是大祭司。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经常提到大祭司这个名称。祭司的拉丁文翻译出来就是造桥的人，造桥的人。所以祭司是什么样的人？ 他就在上帝跟人之间他搭了一座桥梁，这样人就可以通过这座桥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有来往。而这个祭司他必须认识人也认识神，对不对？他能够跟人说话也能够跟神说话，所以主耶稣吻合这样一个身份，他成为一个完全的大祭司，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能够代表人去见上帝，也能够代表上帝来见人，他是唯一可靠的人，可以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也把上帝的同在带给人。所以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造了那座桥，使人能够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到神那里去。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到，耶稣向神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可是在这里他要表明，耶稣的地位高过摩西，耶稣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就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你知道万物跟人都是上帝所建造的，整个宇宙就是上帝的家，而人的身体是上帝的居所，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是神的家。那么希伯来文希腊文的房屋 oikos 这个字呢，它有屋的意思也有家的意思，有屋的意思有家的意思，有双重意义。那么摩西他作为仆人，他是在神的全家尽忠，摩西没有创造律法，他只是居间从上帝手中取得律法而已。摩西没有创造房屋，他就在房屋里头，就在神的家里面侍奉而已。摩西没有说他自己的话，他只是替上帝传话。而摩西这个人本身也是被上帝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摩西是仆人，而耶稣是儿子。摩西只知道上帝先为的事情，而耶稣自己就是神，他创造人、救赎人、建造人、治理人的生命跟生活，他在我们里面要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有胆量来到神面前，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每一天亲近神，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主耶稣就把我们这个人建造得更加完全。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可夸的盼望，他说我们要把那个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当外在一切令人失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仍然是可夸的盼望。所以你的眼睛不要一直在注视外面让你觉得有一点灰心的事，你的里面应该注视里面的耶稣，他是你荣耀的盼望，可夸的盼望。英王乔治一世他任命这个韩德尔做英国宫廷的作曲家，所以韩德尔就继续留在英国，而在1726年他入了英国籍，他创作了大概20部的意大利歌剧。后来呢，这个英国的意大利歌剧的热潮渐渐消退了，结果呢就使韩德尔经营的歌剧院破产，而他本人呢因为压力太大结果中风了。可是韩德尔呢他没有被这些挫折所打倒，他对音乐仍然抱着高度的热情，所以他痊愈以后他继续创作。可是呢他的理念改变了，他知道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只有耶稣基督是他可夸的盼望。刚好有人寄给他弥赛亚的歌词，请他谱曲，他那个时候就仰望耶稣，他的灵感好像泉涌一样，他就放弃了意大利歌剧那种华丽的花腔，他开始创作庄严的神剧。所以这个弥赛亚呢是他最失意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你知道1743年弥赛亚在伦敦首演的时候唱到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的教中心弟兄会不会唱这一句？他在唱这一句的时候呢，那个英王乔治二世很受感动，他就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然后听众们也纷纷跟着站起来，他们就是觉得上帝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全场就笼罩在一片神圣宏伟的气氛里。那就是因为这个神剧弥赛亚造成的轰动，韩德尔再次被乐迷拥戴。1748年4月，乔治二世又委托他谱写隔年四月烟火庆典要用的曲子，所以呢，韩德尔就创作了以那个响亮的管乐器还有大鼓啊，成功的演奏出风那个曲风很华丽欢乐的皇家烟火组曲，确立了他桂冠作曲家的崇高地位。到了晚年，这个韩德尔双眼几乎失明，可他坚守岗位，他继续指挥一些音乐会。1759年4月6号，韩德尔在这个演奏中途因为头痛昏倒，8天后就去世了。你回顾韩德尔一生，你会发现真的是又高又低这样子。他的成功当然出于上帝给他的恩赐，他也后天也很努力，可是信仰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使他能够一次又一次从这个人生的谷底爬起来。主耶稣基督自己是他可夸的盼望跟胆量。我不晓得今天早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也遇见一些很不容易的情形，让你觉得你好像快要往进入谷底。仰望耶稣，就是仰望耶稣，主耶稣在你的里面，他是你可夸的盼望，是你荣耀的盼望。你仰望耶稣，你不致羞愧，而且你会有胆量。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16节，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16节。希伯来书4章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已经升入高天，得尊荣得荣耀，所以他不像地上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代表人进入至圣所朝见神。主耶稣自己升入高天，所以他可以真实的把我们带进灵里的至圣所，他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只管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多么好。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我们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为了要得着连续，为了要得着恩惠，为了要得着随时的帮助。特别当我们受试探而深觉软弱的时候，凡是受过试探的耶稣不只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可以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得帮助，得连续，得恩惠，得力量，使我们可以像主一样得胜，不至于犯罪。所以基督徒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每一次你遇见困难或是遇见紧急情况的时候，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仰望神，神真的乐意帮助我们，随时随地他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的。有个夏天午后，韩德尔他在伦敦的郊外散步，忽然天空乌云密布，没多久就哇倾盆大雨。那韩德尔没有带雨具，没有雨伞雨衣，他就赶紧跑到一家铁匠店的屋檐下去避雨。 哎，他就看见里头两个铁匠啊，一边在那里打铁，一边在那里哼着歌啊。哎，韩德尔被他们这种快乐的工作情景所吸引，他完全忘记他身上湿漉漉的啊，他却是听他们哼的歌啊。回家以后就照着铁匠所哼的旋律，写了一首轻快的钢琴曲，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快乐的铁匠》。所以你看，雨天有雨天的恩典，对不对？晴天有晴天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这位坐在施恩的宝座上的神，他要施展最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而他所给我们的恩典当中最大的恩典，就是他把他的自己，他的荣耀赐给我们。神要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而且一直的住在他的荣耀中，我们可以完全被神荣耀的同在充满浸透，以至于呢，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去，我们身上都有神荣耀的同在。所以那个神的荣耀的同在会借着我们流出去，流到学校、工作场所、家庭，或者任何我们所到的地方。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说的，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神的荣耀怎么样充满遍地？当然是借着遍地的基督徒成为神荣耀的器皿。所以神的荣耀要借着那些充满荣光的基督徒流遍全地，覆盖全地。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全然的献上，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可以身无分文，但是身上不能没有神荣耀的同在。我常常跟我那些参与教会侍奉的同工讲，我说如果你失去神荣耀的同在，你就失去神服侍神的执照。我说如果你失去神荣耀的同在，你就失去侍奉神的执照了。所以神的荣耀要借着充满荣光的圣徒来遍满全地，而圣徒要充满荣光，一定要向自己完全的死掉。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24-26好吗？马太福音16:24-26。16:24-26，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好，所以如果你想更多的充满主的荣光，你要舍弃自己的想法、意愿、感觉、倾向，来顺服神。比方这个时候，你很想去做一件事，也许是很重要的事，你也觉得是跟神国度有关系的事情。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主跟你说，你现在要先花时间来亲近神，来追求神，先来到我面前，被我的荣光充满，你有没有办法顺服？你是不是真的把渴慕耶稣摆在侍奉的前面，把神自己摆在侍奉的前面？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个意思就是你完全的顺服，绝对的顺服，你才能够保持神荣耀的同在。一个人死的越多，就越靠近神。我不知道你对神的荣耀的认识有多少，可是如果你愿意更多的向自己死去，常常跟说，主，我愿意完全顺服，求你更多把你的荣耀启示在我的里面，让我真的明白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着你的荣耀更丰富。你知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2，他说他认识一个人，其实是指他自己。他说他被提到三层天去， 可是保罗不是仅仅知道有关神的事情，也不是仅仅有一些很奇妙特殊的经历而已，他实在是一个认识神荣耀的人。他怎么样会有跟主那么亲密的关系呢？在哥林多前书15:31，他说：我是天天冒死。你知道冒那个字，在我们的中文和本圣经旁边有点点点点点，那个意思是原文并没有冒这个字。所以保罗他其实是在哥林多前书15:31说：我是天天死，我是天天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来到主面前，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跟主说：主啊，连续我，如果在我身上还有一些是需要死掉的，可是我自己没有看见，求你开启我，你要天天赐给我死的恩惠，帮助我随时随地都能够完全的顺服你。我真的是渴慕你的荣耀，我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得着你荣耀的自己，也让你的荣耀借着我可以发表出来。荣耀是神的本体，神的荣耀就是我们所渴慕所追求的。我们不能够等到主再来的那日才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必须现在在灵里就更多看见主的荣耀。所以底下的时间，我们更多的来追求耶稣自己，渴慕主自己，使我们可以在他的荣耀中真实的更新变化，预备好自己迎接主荣耀的再来。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谢谢刘牧师，
感谢主啊！
我们来唱213首诗选，诗选213首，主你是神受膏者。第四节，等到预定的日子，你要荣中降临。对，感谢主，在荣中降临。接下去说，地和其上的列国都要向你归顺，满了荣耀和威严，你要被尊为王，各地各民和各国都要将你颂扬。赞美主，是那一天我们会发觉到是就是这样子的光景。但是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预先被定下，被定下的这些蒙恩的人，我们先来把荣耀归给他。213首，我们听一次琴，我们来，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耶稣，赞美主。我们起立，第四节再坐着来。
主你是神受膏者，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匍匐聆听，并要高声颂扬你的国土穷尽，你的宝座天地，你的子你和公平，荣耀无可抗衡。在那西安神圣上，神的降临的灵，并将列国赐给你，用你纪念永恒。他已将让你论命，完全为属于你，列国都不灭光之，直到永世无疑。日期尚未满足，黑暗仍在掌权，仍有权。 千万的天中向你同赞颂赞，大洋这岸到岸，黎明向你歌唱，纯白爱的雪峰里做我救主心王。
请坐。
等到一定的日子，你要隆重降临，别上江江的列国，我要向你归顺，满了光辉和威严，你要被尊为王。各族各民各国，我要向你颂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